的研究。所以我们刚才用了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字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第四节，然后也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这个进窄门走小路啊，什么叫灭亡，什么叫永生啊，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原文里面有另外的一个的认识跟看见啊。那第二方面，我们需要深入的从这个主题的研究里面去看它的历史思想的背景。一个的观念，一个观点不会从真空产生的，一定有它的历史思想的背景，有它的 historical context。 譬如说你要研究第三世纪的亚流派，它的这个异端亚流派，所处的第三世纪的那个的历史的环境，当时的思想是什么？因着这种思想的背景，所以它很容易就变成这个对基督论的异端，认为耶稣基督是次等神啊，天父比圣子更要荣耀，更全能。那你就发现哦，在第三世纪当时流行一种哲学的思想，就是什么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这个诺斯底的主义是什么的？认为有一个至高的神，他有 emittance 发射出次等神 less divine entity，然后发射到最后的这位，他们认为就是基督，他创造这个世界。这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大概的想法。为什么有这样诺斯底主义？也是因着他们希腊哲学的二元论 Dualism， 灵跟体的二分法，认为灵是好的、美的、善的、真的，肉体物质都是短暂的，会改变的，会腐败的，是不好的，是罪恶的，甚至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的灵魂的一个枷锁，一个的监狱。我们要追求超越我们这个身体 emotion 情绪种种的捆绑。所以这位至高的神，他是至善至美的，所以产生诺斯底主义，是这个神的发射物，发射物，发射物，发射到最后这个次等神，就是基督他创造，甚至基督有肉身等等的这种的异端的说法。所以你要了解亚流的异端，你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哲学的背景。所以当然他假受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背景的话，耶稣基督当然是次等神，跟父神是次等。同样当你要研究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为提在教义上的败坏，天主教高举什么？在那个时候，赎罪券 ，penance， 一个 merit system， 一个善功的啊。赦罪券，为什么发行赦罪券？的这些的方法啊， 就失去你得救的地位，需要透过 penance 一套的忏悔礼再回去啊，所以需要 confession， 要 contrition， 要再透过神父的 absolution 等等，还要做善事证明你的 genuine repentance， 所以你要去修桥补路，去做 pilgrimage， 去朝圣，至于此类啊，要用善行再让你回到救恩的地位。结果很不小心，下个月你又犯了这个严重的罪，啊，那你又失去你的救恩了，所以你又要去找神父告解，又要的地位。所以这个 cycle 也做成一种信徒的心理，犯罪不用怕，只要回去参与教会的忏悔礼，赦罪券就回去了。所以你发现整个的架构完全是跟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马丁路德要讲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而且他是讲一次称义永远称义，不需要给人留下的地步常常要这样又上又下，接着叫所胜，但是神一定会光照，一定会管教，一定会惩罚，让他回来。你犯罪会付很大的代价，所以高举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会说鼓励弟兄姊妹犯罪，因为假如弟兄姊妹犯罪，神的恩典不会显多，神的管教很严厉，严厉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他管教大卫一样，整个国整个家没有了。那么严厉的管教，但是大卫有没有得救？还是得救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因为他愿意悔改，啊，所以当时天主教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设计？不是单单为了钱，还有一个思想的背景，天主教受到一种错误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啊，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整个的 penance system， 整个告诉人的要靠人做中心，人的行为，这种的思想，这种神学思想是受谁影响啊？还记得吗？柏拉修 Pelagians，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整个受到半柏拉修的影响 ，semi Pelagianism。16世纪这个17世纪的那个神学啊，意志，啊，靠自己来得救，自己有能力 perform 做一套的东西善行，让你可以保持你得救的地位。所以你发现一个错的做法，你要去研究它背后的思想，才能够一针见血。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的改教那么的成功？他能够把背后的神学思想、错误的神学思想、错误的哲学思想完全打掉。其实我们将来要读这个改教神学 Reformation Theology 要特别去研究的，否则的话我们会重蹈覆辙。今天大部分的中国教会，我告诉你，还是受到天主教的错误神学思想影响，不知不觉还是高举人的行为、人的善功，甚至会讲说你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哦，你要小心哦， 你犯罪就掉下去的咯。啊，你一定有一套的懊悔悔改的表现，才能够证明你回到神的面前，可能要痛哭三天哦，啊，或者要怎么样做一些善事哦。所以现在中国教会很危险的一种情况，不知不觉掉回中世纪天主教的错误啊。所以一个教义不是只是说啊，为什么为了这个一时得救永远得救在那边争论，其实背后有很重要的得救的真理的信息在背后的。假如你不守住这个一时得救永远得救的话，你就会 open a big door for human performance and merit。但是马丁路德他改教，他真的是神的使徒，他提出是 permanent justification， 一个人被圣灵重生，真的是重生得救，有神的生命的，是永远是神的儿女，谁都不能够把他从主跟父的手中夺去。这是马丁路德的改教的真理。然后到了第二代，加尔文站在马丁路德的基础上继续发挥，所以假如你好好研究马丁路德，他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完全是神的礼物，不是我们人自己本身有信心的，我们是死在过患罪恶里面，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是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让大家看到那个历史思想背景的重要性。所以你研究一个的 movement， 一个现象，一定要找到它背后的整个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那当然你要找出它的神学的根源啊，譬如说你要研究这个五旬节 Pentecostal movement， 啊，在二十世纪初所谓的灵恩第一波。这个五旬节的运动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五旬节的 revival 是怎么带动出来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追求？究竟它背后的神学背景，那个 theological root 是什么？唯有我们回到这个五旬节运动的神学的根，你才会清楚了解什么叫五旬节运动，才能够真正了解灵恩第一波真正的意义。否则你只会了解一些现象，一些表面，以为灵恩第一波就是追求讲方言啊，追求倒在地上，不是。假如你了解这个五旬节运动的根，你发现五旬节运动的前身是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大部分参与在这个五旬节运动圣灵更新的 movement 里面都是圣洁派的教会 Holiness Church。 Yeah， 这个 Holiness Church 他们的神学观点是接受约翰卫斯理19世纪约翰卫斯理啊，对不起，18世纪约翰卫斯理的神学思想。约翰卫斯理是非常强调 sanctification 成圣，所以他跟他的哥哥在大学里面有个 holiness club， 一出来传道就是有 holiness club， 要追求圣洁的。那么如何追求圣洁？那约翰卫斯理认为可以得到所谓的全然成圣的经历 entire sanctification 的经历，然后他强调这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 second blessing， 是我们得救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祝福，不但是得救 salvation 得永生，我们还要追求这个 second blessing， 就是Entire sanctification 传人成圣。所以说已经让弟兄姊妹从那个得救之后就安稳等候上天堂不做任何追求的安乐椅当中呢摇醒了，当然得救不够，我们要追求传人成圣，要努力的追求。 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遵循神的旨意，透过传福音，这就传人产生。然后在 John Wesley 的继承人 John Fetcher John Wesley 这位继承人，哇，他有个很重要的算稿。他说如何进入全人成圣，乃是进入圣灵充满的境地。他把圣灵充满跟全人成圣对等了，所以就让弟兄姊妹开始追求成圣，就是追求圣灵充满，也就是圣洁运动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一个的追求的观念，他们要开始追求圣灵充满了，不是很抽象的追求成圣，来是很具体的追求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进入全人成圣的境界，你就会完全爱神，爱世上的灵魂，不爱犯罪，能够有能力胜过罪。所以就开始把这个追求圣灵充满的主题就带动出来，是过去教会从来没有看见的。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些受到这个约翰卫斯理跟 John Fletcher 的这种影响的弟兄姊妹，他们就祷告渴慕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就发现五旬节第一波的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不是追求恩赐，是追求什么？追求圣洁，能够爱神爱人。但你发现今天大家去了解灵恩第一波或者五旬节运动，都好像看到一些现象，哦，他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一边赶鬼说方言，其实不是，他们当初的重点是追求圣洁。同时假如你了解当时这个 Charles Barham 带领这些学生在二十世纪来临的第一天，他们通宵祷告，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们追求圣灵充满，要得着能力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这个爱灵魂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传福音普世宣教的目的，是一个那么伟大的目的。不像我们今天追求圣灵充满啊，就是觉得个人可以好像更有恩赐啊，更有一些经历啊，不是这样的。灵恩第一波开始被神大大的浇灌祝福，所以因着他们有个那么高尚荣耀的目的啊，所以这些的主题呢，我们都会圣灵神学里面会慢慢探讨啊，整个的发展，整个的神学根基啊，所以我就提到说，我们要研究个题目，一定要了解他的神学的根源，他 theological root， 为什么突然间会追求圣灵充满啊，是有他的背景的。那也要找出一个研究题目它的争论性啊，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很多的争论，比如说受洗是很争论的，是要点水礼呢还有浸礼呢，圣餐也有很多的争论啊，究竟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单单是纪念耶稣呢，还是有耶稣属灵的同在，还是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啊？然后刚才讲到神的拣选、预定、人的自由意志，这些的争论啊，末世论、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啊，千禧年前派、无千禧年派啊，或者后千禧年派等等啊。那甚至最近有这个 Family Radio Brother Camping 所讲的一个很特别的观点是什么？教会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丢姊妹不要去参加教会，教会已经失去神的同在了。哇，这个的理论啊，讲法影响很多基督徒啊。我所认识的有些的弟兄，他就真的就从此不去教会了，还跟我辩论了。Family Radio， 千万现在不要鼓励丢姊妹去听，很危险。那这样的观点我们要 critique， 其实 controversial 要 critique 啊，看看他的理由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回到圣经来提出一些的 response 啊，究竟 教会时代有没有过去？圣灵是否今天已经不与教会同在？究竟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好，我们要来讨论。或者说林道亮院长提出的得胜者被提也是很争论性的，有些认为说传教会都会被提，但林院长说没有，只有得胜者被提，包括田雅阁老牧师，我最近看他的书，他也是认为得胜者被提的，很有意思，所以要讨论。利陀生弟兄所讲的人论，人是否他的组合是灵魂体三个独立的 entity 所组成的，会有个灵出去，有个魂出去，还剩下个体，三元论，还是说只有灵魂跟身体，像耶稣所说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二元论呢还是三元论？那二元是怎么二元呢？那林院长提出是二元三用，有 two elements the three function，有灵的功能是跟神交通的，领受神启示的；有体的功能，包括你的情感、思想、意志；也有身体的功能。但是你不能把一个人拆开、分开三段，三个的组员。所以其实都是属于 controversial 的。Scottsville Bible Scottsville 所提出的时代主义论，神在七个不同的时代有七套不同的拯救的方法。所谓良心时代、无罪时代。这个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等等，这些也是要去，就是有 controversial 的，要去研究的，那同时也要注意用不同的角度 ，multi perspective 去讨论一个神学主题，能够找出不同的神学家、思想家、宗派、学派，能够对这个题目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刚才提到圣餐，你可以引出马丁路德的看法。马丁路德是什么看法？同质说，天主教的看法变质说，长老会的看法是 spiritual persons， 浸信会的看法是纪念说，是 commemorative。所以你是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说明这个的题目，然后再提出你的圣经看法，或者应该怎么去调和不同的看法，有一套新的看法，或者成圣，刚才讲到 sanctification， 不同的派别对成圣有不同的定义。 Methodist Church 约翰卫斯理认为基督徒可以在今生达到全然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但是 reform 的神学，长老会的神学， reform church 的神学说 no， 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全然成圣，我们要不断的努力追求，到见主面的哪一天才得以完全。究竟约翰卫斯理所讲的全然成圣是什么意思？ reform church所讲的 progressive continuous sanctification 是什么意思？那么灵恩派所讲的成圣又是什么意思？所以可能下学期我会开一门成圣论，从不同的神学派别他们的成圣的方法，很实际的。因为今天弟兄姊妹最弱的一环就是得救之后不知道怎么去走成圣的道路，我们把这些不同的派别综合起来不是很好吗？所以讲到这个神的拣选，那你要看看马丁路德怎么说，加尔文怎么说，或者说阿米念怎么说，不同的派别，然后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或者你要研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比较，这两位使徒他们不同的看法，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这些都是透过历史神学的角度 historical theology 的 methodology 来处理。或者你不要用历史神学的处理方法，你单单用圣经神学 biblical study 的方式 都不讲加尔文怎么说，也不讲马丁路德怎么说，单单只讲圣经怎么说，也是圣经神学的方法。一个研究保罗神学里面的预定观，单单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怎么讲预定啊，或者你要研究重生，我刚才提了，你可以从约翰福音啊，从 John Heinrich 约翰的书信里面来看重生的观念，或者你从旧约里面看重生的观念啊，完全只是从圣经里面做一个综合分析，或者你要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的创世论 Creation in Genesis chapter 1，专门只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的创世观也可以，或者你要研究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增长论，单单从使徒行传里面看教会增长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浸信会的教会增长啊，或者说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增长都不谈这些的，就单单只是讲圣经，这是圣经神学的方法。或者你单单研究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所讲的方言，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来看方言，就是单单用这章圣经啊。我说你要研究主的再来，你就单单研究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讲的主的再来啊。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看很多的 commentary， 对每一节的圣经关于主再来的有不同的解释啊。所以所谓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也是要看一些不同的圣经学者对这节圣经有不同的看法。我还记得我在华神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黄子佳院长很有意思，那时候他还没有做院长，一节圣经他说哪几节圣经有十个看法，然后就讲到最后我们就问老师说究竟哪个看法是对，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决定。所以我也读得很痛苦。但我的 approach 呢，我的教学方法，我一定会告诉学生我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对，会比较主观，但是最少让一些同学可以有一个的比较清楚的方向啊。但是你要做这个 research paper 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把可能十种看法都找出来。单单比如说你要研究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重生，就很多不同的学者对重生这个定义有不同的看法，然后这个水跟圣灵对这个水的解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你要看不同的 commentary， 然后看一看这个对这个水的解释是什么啊？有人说水是代表洗礼，有人说不是，这个水是预表神的话，那你就到最后你就自己比较之后再用圣经的一些根据表达你的立场，究竟这个水是水洗呢还是神的话呢，究竟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啊，你自己要到做最后一个 conclusion， 千万不要比较了一堆到最后你没有 conclusion 啊！我就是贡献给大家看七种的看法，那这样的 research paper 是没有价值的啊。那不要忘了，比如说你要真的要研究重生，你要回到原文看重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在原文里面重生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 Genese Anothen， Genese 就是直到生，就是 birth，是两个字组成的，这个指到 to be born， 它是用一个被动假设语气，是被生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完全被动的。 而且原文这个生字就是跟妇人生产那个生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只要你接受这个字原文的 analogy 类比的话，你就发现哦，原来重生这个事情就好像个婴孩完全被动的生到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是重生？重生就如同一个婴孩，他先得着怀孕 conception， 然后慢慢他就被生产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 analogy， 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重生是指到那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那个 moment， 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播下那个生命的种子，好让你能有能力去认识基督，怀抱基督。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先有圣灵的感孕，把这种生命能力放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实际，看到十字架的实际，否则你不能看见神的国。而且第二个字 anothen 是指到上头，从上头生 born above。另外一个意思也是 born again， 再一次得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原来在亚当里面有的，但是亚当犯罪失去了，现在借着圣灵跟神的话把这个生命的种子能力播在你的里面，从上头而来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完全被动的，我们所以能够信耶稣，能够接待耶稣，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这等人不是从 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按照我们的人意，我们不会接待他，不认识他，但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我们里面有这个重生生命的种子。诶 eventually 可能有些人是三个月，有些人是半年，诶，他就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借待耶稣，重生得救，就好像一个婴孩生到这个世界里面，哇一声会叫，会口里承认，会讲出话来接受耶稣。其实在他能够觉知之前，圣灵找着什么，把生命的种子播在他里面。一个人他能够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前，他一定已经什么有点时间什么听到了，对对，不可能突然间一下就心理上一口里承认，大家突然的第一次的可能都是假的，一定有圣灵在他里面借着神的话把这个生命种子播进去。但当然也可能这个圣灵的工作可能很短，每个人不一样，可能神恩待一些人可能是一小时，他第一次来布道会一直听到，一直听到，圣灵就把这个生命种子播在他里面，啊，把这个生命的能力放在他里面，诶，到最后他就能够呼召的时候觉知。但有些人可能三个月，有些人可能半年，有些人甚至一年，每个人的 conception period 不一样，啊，那这个就要从原文里面比较可以看得到那个含义，啊，然后你再从不同的神学派别，不同的神学家，他们怎么去定义重生？然后再讲述你的圣经立场，你的看法。好，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另外有一个资料呢，我就没有时间讲了，就是过去，是，黄老师帮我们预备的 How to write research paper，新同学，一定要拿一份，旧同学可能你，去年有啊，有没有多出来啊？我很快啊，就是这份资料啊，这份资料，好，特别它里面有很多的 format 等等，去年没有吗？啊，没有，就来了啊啊！特别我在里面把汪思远的这个这个 title page 啊做一个例子，我们的教的报告最好每一次都有这样一个 title page 啊，在中间，然后有这个一定有 table content。Footnote 这三样东西一定要有，要目录，对 bibliography 在最后 bibliography 还有 footnote 这些东西一定要有的，啊， 那我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学长张福史写的一个研究报告，写得非常好，我给他 A+、他是写预定论、他的优点就是除了他有很好的结构 table content 引言 结论 bibliography 还有 footnote、而且对整个的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不同的派别等等的看法，所以是一个 pretty standard、pretty good 的一个 research paper。那过去呢，还有师母，我太太她修那个于老师的《约翰福音》，她也写了个研究报告，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参考的。她是写 Logos 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道，那她呢就从 multi perspective 先研究犹太人的道观，犹太人 Judaism 他们怎么去看道这个观念，然后她在研究我们中国人的道观，从这个《道德经》里面去看。这个老子的道的观念，然后他最后也提到希腊人的道观，这个 Greek philosophy 的道观 Logos 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最后呢才回到基督徒这个新约圣经圣经的道观，再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道，然后做一个 conclusion， 这也是属于 multi perspective， 所以都可以让大家参考。那我刚才也提了，我过去在 Westminster 写的很多的 research paper， 大家假如想翻一翻看一看也能够 enrich 你的写作这个论文的能力。那我们盼望我们当中真的是透过这样的学习的方式，能够更能够明白神的话，更能够有创建，不。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们真的怎么去做 research？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教会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去 respond 这个 Father Camming 的看法？我们好像 evangelical 没有人能够 respond， 特别灵恩的教会对很多的神学议题不 respond， 也不知道怎么 respond，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研究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2000年的道统里面找出一些的 information，怎么去？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那现在应该怎么去处理？从有个 biblical perspective， 有个 biblical solution。基督徒应不应该自杀、安乐死、堕胎？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回应，回到圣经，回到我们的 rich Christian tradition 里面，能够带出一个回应。那今天我们就需要这种人。需要这样的先知，先知不是只是站在那边闭上眼睛看图画，我们今天真的需要作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对不同时代的问题、教会的难处提出一个神的信息、一个圣经的回应去看这些问题。那这个就是需要所谓的 theologian， 对，这个是一个 academic 的讲法，但是讲的 biblical 一点，我们需要有神的先知能够有能力回到圣经做出一个时代的回应，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而不是一个的观念来了，我们的大家都跟着走现在讲要除咒诅，我们在教会开始除咒诅现在我们就是追求这个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大家就去追求这个，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判别的能力跟圣经回应的能力我们没有这种 theological ability to critique 去分辨应不应该这样做，怎么做，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那这些的研究方法在神学里面的训练，就是希望训练做我们做时代的先知，而不是一个新的做法来了我们就大家就跟那我们应该有辨别诸灵辨别的能力，究竟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写这个研究报告跟学习的一个目的。好，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做这研究报告要花多少时间呢？因为你若研究是没有止境的。
对
对，我们有没有 limit 或者是说一个 guideline
就是基本上中文字的话大概写3000字左右，那么 当然希望不是说你用了超过100小时啊，这样的就 too much。
那写100页的结果被扣分。
对对，以前有一个同学写，每一次都写100页，我实在没办法，写一大堆，哇，龙飞凤舞都不知道他写什么啊，扣分啊，没有用啊。所以我想，可能从字数可以有一个 guideline， 那时间的话，可能也不要超过50小时的 research， 不要超过50小时。不要超过50小时，所以可能你看看25小时左右或是怎么样啊，包括 research， 包括找资料，啊，要包括你写，
拿到题目以后就开始做 research， 要找资料就开始找
啊，这样就比较好，就松一点，对。所以刚才我给丈夫使那个论文报那个 research paper， 大家有看看啊，我想我他这个报告我猜可能大概用30个小时，30个小时左右，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打得很漂亮，那我像要写又写中文，可以用手写的吗？
可以手写，可以手写，对。但是，你就是 footnote 那边最好下面留个大概1寸，写 footnote。
嗯，
啊，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赵金仙弟兄带我们做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愿长，
好的，那个，
经验。